好，今天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越过人群看耶稣。
今天牧师要讲的是越过人群看耶稣。
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说，哎呀，这个某某人啊被绊倒了啊，再也不来教会了啊。
我在教会经常都听到某某人被被人绊倒了，他再不来教会了。
那关于这个绊倒和被绊倒的事情，上帝怎么说呢？
关于这个绊倒和被绊倒的，我们上帝怎样讲呢？
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曾经说得非常的清楚，说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
路加福音十七章这里有很清楚地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那绊倒人的事情为什么是免不了的呢？
绊倒人的事为什么是免不了的呢？
就是说一定会有人去做绊倒人的事情。
咁即系讲，一定会有人做嗰啲绊倒人嘅事。
为什么？
点解咧？
那我们如何不被人绊倒？
咁我哋如何去唔俾人绊倒咧？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而又非常严肃的话题。
呢系一个非常之实际而且好严肃嘅话题。
那我们相信，既然上帝这样说了，他一定会在圣经里给我们清楚的答案。
咁既然上帝已经咁讲啦，喺圣经一定会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答案。
那首先要不被人绊倒，要真正的明白这一个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山羊和绵羊的区别。
首先你不被人绊倒，首先我哋要睇圣经入边，明白山羊同绵羊嘅区别。
山羊和绵羊好像都是羊。
山羊同绵羊好似都系羊。
但他们有本质的差别。
但佢哋有本质嘅差别。
所以在实际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实际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得很清楚。
这段经文非常的长啊，那我们呢就一起来读啊，好吧？
经文很长，大家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开始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的蒙我父母的可以来承受在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望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好，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非常的清楚，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会审判，
会审判。
在审判之前，他要把这一个人分别出来。
在审判之前，他要将人分别出来。
怎么分别呢？
怎样分别呢？
就像把山羊跟绵羊分别出来一样。
就好像山羊和绵羊分别出来一样。
山羊和绵羊，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非常的像。
山羊和绵羊一个非常相似的，但是它好似，
但却有不同的生命，
但有不同的生命，
他们最后有不同的结局，
它最后是有不同的结局。
绵羊放在右边，
绵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主的左边，
山羊放在主的左边。
主就到右边来说，
主的右边来说，
你们这一群是蒙赐福的。
他对右边的说，你们这一群是蒙祝福的，
将来可以承受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将来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那这一个原因后面说得很清楚，
原因后面讲得很清楚，
因为这一群这一个右边的人像绵羊一样的人，他们神说你们是真正的义人。
神说在右边好像绵羊这些人，神说你们是真正的义人。
因为那为什么是义的，这些讲得非常的形象，非常的具体。
为什么是义人呢？这里讲得非常形象，比很具体。
然后呢我们再来念，一起来念后面的经文。
我再来一起念后面的经文。
王又向右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因为呢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望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来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了。主要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我们看到那坐在左边的那群人就像山羊一样，
所以我看到坐在左边那一群人就好像山羊一样，
他们是不一样的人，
他们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不认识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
他们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
他们也是不会行义的人，
他们也都不会行义的人，
他们不明白如何真正的来侍奉主，
他们不明白怎样真正地来侍奉主，
他以为侍奉主就是做一些表面的工作，
他们以为侍奉主就是做一些表面的事情，
但是主说你坐在我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但主跟他说你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爱神是透过爱神的仆人和爱神的儿女来彰显出来的，
爱神是透过爱神的仆人和爱神的儿女来 显明出来。
那不爱神也是从不爱人和神的儿女体现出来的，
不爱神也都同不爱人不爱神的儿女体现出来。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一个道理呢？
所以这里说什么一个道理呢？
他没有说普通的说羊这群羊做了什么事情，那群羊没有做什么事情，
他没说这群羊做什么，那群羊没做什么。
所以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太一样，咱们就把他们这个神最后就把他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去，
就是仅仅因为他们不同一样的羊，神就将他们放在不同的位置。
他这里强调看上去一样的羊，实际上有些是绵羊有些是山羊，
所以这个看上去是一样的羊，但其实他有些是绵羊有些是山羊，
那显然是不一样的生命，
但显然是不一样的生命。
他们不仅仅是有外在的行为的不同，
他不仅是外在行为的不同，
他们有内在的生命本质的差别，
他也都有内边生命本质的差别。
这段话是我从解经的书上抄下来的，
这段话是我在解经的书上抄下来的，
因为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非常之好。
所以公义的绵羊和不公义的山羊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在于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
公义的绵羊和不公义的山羊的区别不仅仅是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
而更关键的是他们实际上有内在生命本质的差别，
但关键他们实际上在内边是有本质生命的不
同。这个绵羊跟山羊他们是 DNA 是不一样的，
绵羊和山羊他们入边的 DNA 是不一样的，
这种差别是从内在细胞的 DNA 开始的，
这种的差异是从入边的细胞的 DNA 开始的，
所以他们是根本不同的物种，
所以他们根本是一种不同的物种。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说得非常的清楚。山羊代表不是真正的属主的人，
山羊当然是代表不是真正属主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神说他们要去永火里去，
因为神说他们最后要去永火里面去，
那只有绵羊才能到永生里去，
只有绵羊才可以在永生里面去。
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很多相似的却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跟我们说很多相似的但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把简单的把所有来教会的或者所有的有某一些教会行为或者宗教行为的人都看作神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
所以我们不可以简单地看所有来教会的或者有所有某一些教会行为的宗教行为的都看作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
许多绊倒的人绊倒人的神啊人并不是真信徒，
很多绊倒人的人并非是真的，
那就是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你不能够把一股脑的把那一个做一些很不合适的人把人绊倒人的，这就是基督徒干的事
所以你不可以一下子将所有绊倒人的事情都是说基督徒做的事情。
后面我们会讲有一些可能是基督徒的软弱造成的，
我们后面可以说有一些是基督徒的软弱造成的，
但是首先还有很多很多他根本都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人，
但很多都是真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做的，
所以这个要明白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那我们再看一看同样的例子耶稣基督还讲过一个例子的，
同样还有耶稣基督还讲过另外一个例子，
麦子和稗子，
麦子和稗子，
好吧，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读
这个来写。耶稣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一只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芽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那里面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等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如果在农村你们住过，你知道在麦田里面一定会有稗子的，
如果在农村你住过农村知道在麦田里面一定会有稗子
我们知道种菜的人，你种蔬菜还总会有野草
我们种菜人都知道，种蔬菜都总会有野草的。
那这一个，那主耶稣说，这一个稗子跟麦子为什么要在一起长的
但主耶稣说，这些麦子和稗子是要一起长的。
这个，那为什么要一起长呢？
为什么要一起长呢？
他说，那这个稗子，当然他不是主故意的放在这个田里面的，
当然稗子不是主故意地将它放在田里面的，
是仇敌魔鬼做的，
是仇敌魔鬼做的。
魔鬼的工作就要在麦田里面撒下非常相似的但是是干扰破坏阻扰麦子生长的稗子，
就是、在田入邊咧，仇敵總係中意將啲好相似嘅阻礙生長嘅稗子撒喺個田入邊，麥子田入邊。
你看，這個我們小時候在大陸，我們看很多那個戰爭片啊，打仗的。
細路仔嗰時，我哋喺大陸睇好多戰爭片。
最厲害的一招是打仗的，最厲害一招是什麼？
打仗最厲害一招係乜嘢咧？
就是派一個奸細啊，親自啊步入虎穴安得虎子，親自搞一個奸細打入這一個敵人的對，不能說敵人啊，打入對方的裡面去。
都係一般都係要揾一個奸細咁偷偷咁入到對面嘅營入邊去做奸細。
就從裡面來瓦解。
就從入邊嚟挖出嚟。
這個從裡面瓦解，往往比從外邊直清楚的從外面攻擊，那更厲害。
所以從入邊去瓦解咧，比喺外邊去攻擊啊更加有效。
因為裡面的這，它常常是偽裝的。
因為入邊嘅常常係偽裝嘅。
你還以為他是你的同志加兄弟呢？
你以為仲係你嘅同志或者兄弟咧？
但往往不是。
但往往都唔係。
所以，哎，那后来这个仆人就问耶稣说：“那既然这个稗子在里面干扰这个成长，这个麦子，那是不是把它薅出来？”
后来咧，仆人就话：“既然呢啲稗子咧干扰咗啲麦子生长，不如我哋将佢薅佢出嚟。”
主耶稣说：“不要薅出来。”
但主耶稣讲：“唔好薅佢出嚟。”
为什么？
点解咧？
啊，这个非常深奥。
呢个非常之深奥。
啊，非常深奥。那。简单来说啊，至少有一个理由啊。
至少有一个理由，我哋简单嚟讲。
这个你薅麦子、薅稗子的时候，容易啊把这个麦子也拔出来的。
因为你薅稗子嘅时候，亦都会将啲麦子掹咗出嚟。
所以呢，因为这个麦子呢，可能还不知道旁边的这个是个麦，是个稗子啊。
因为麦子仲唔知道旁边嘅系稗子。
你薅它的时候。可能这个对吧？我们你薅这个旁边的稗子的时候，那个你可能稍微的用劲那么不那么合适，你把那个土一下子全部拉动了，连麦子的土那也松也松垮了，也搞坏了。
你薅嗰啲稗子嘅时候咧，你就会将啲土都掹松咗，连啲麦子嘅土都松埋。
所以我们你在农村干农活的时候，你拔草拔野草的时候要很小心的。
所以在農村做農活的時候，你掹野草啊，都要很小心。
你弄不好，有時候把這個野草拔野草的時候，把旁邊的好的莊稼也把它傷着了，有可能的。
所以你掹雜草的時候，有時將旁邊的莊稼都會掹咗出嚟。
這個是很深，這很深的啊。
呢係好深嘅。
那我們回到神的教會。
咁我哋回到神嘅教會。
神他也願意，他也同意兩樣一起長的。
神亦都同意佢两样一齐长。
有时候你去拔啊，你去拔一个麦子稗子一样的信徒，或者是麦子一样的人，那旁边的这一个麦子一样的信徒，他可能不理解的。
所以你有时去掹一个稗子咁样嘅信徒咧，隔篱嗰个麦子咁样嘅信徒系唔知道嘅。
总而言之啊，神是让两样一起生长。
但是神让两样都一起生长，
到最后收割的时候。
但最后收割的时候，
收割的时候意味着一切都到了终点了。
收割的时候，即系一切都到终点了，
结束了，
结束了，
该做的都做了，
该做的都做咗了，
该长的都长好了，
该长的都长好了，
要收割了，
要收割了，
在那个时候，
喺嗰个时候，
就一定要分开。
嗰时候就要一定要分开啦。
稗子是不能进仓库的。
稗子系唔可以入仓库嘅。
麦子必须进仓库。
但系麦子咧，一定要入仓库。
上帝的儿女。
上帝嘅儿女咧，
真正悔改重生得救的人。
真正悔改重生得救嘅人，
一定要去神的国。
一定要去神嘅国。
否则就不能去神的国。
否则就冇办法去神嘅国啦。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我们要分辨，要知道有分辨。
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分辨。
麦子在初期的时候，那这个外表，那跟那个麦子是极其相似的。
因为 稗子咧喺初期生长同麦子系极之相似，
但是在最后结穗的时候，那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但要最后要结穗嘅时候，先可以睇到清清楚楚。
因为果实不一样。
因为果实唔一样。
那麦子的果实和稗子的果实，那是不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麦子同稗子嘅果实系完全唔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道，
我今日讲呢个道，
我们不是危言耸听，
我哋唔系危言耸听，
也不是在这里的来 judge 来评价啊，哪一个是真正得救的，哪一个是假的，我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亦都唔喺度评价边一个真嘅，边度系假嘅，呢度唔系我哋嘅工作。
谁哪一个人有没有最后真真重生得救，只有上帝最后才能够确定。
边一个最后系咪有真正重生得救，系只有系神知道。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经文，是要让我们明白有这样一个事实。
但我哋讲呢个经文，要我哋明白系有咁样嘅事实。
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同一是山羊和绵羊同时存在。
在上帝嘅教会入边都系。
在上帝的教会里面，麦子跟稗子是一起生长。
喺教会入边系麦子同稗子系一齐。
那今天牧师讲这篇道，首先要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牧师所讲道，首先要讲大家听系有咁样
的
情况。
那我更加的希望我们所有来到CCCB 的人，每一个都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
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到 CCCB 的都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
这是我讲这些经文的最大的动机。
但我讲这段经文最大的动机。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主题。
所以我回到。
我们不要把教会里面的一切的那些绊倒人的事情都算在基督徒的身上，
我哋唔可以将教会入边绊倒人嘅事情咧，算喺基督徒嘅头上。
因为很多做绊倒人事情的人，他们可能还没有真正得救。
因为做绊倒人嘅事情啊，呢啲信徒佢哋冇真正得救。
当然，有一些绊倒人事情，可能也是得救的人、得救的信徒所干出来的。
当然有些绊倒人的事情，亦都是有些是 得救了的信徒做出来的。
那我们也不要啊，因为有一个信徒他做了一件啊不合适的事情，你就否定整个的基督信仰。
咁我哋亦都唔可以话，因为一个信徒系做咗唔恰当嘅事情而否定整一个信仰。
你甚至不能够仅仅因为他做了这一个事情，你就否定这一个人他生命的成长。
你亦都唔可以因为呢个人做呢一件事情咧，会否定呢个人嘅成长。
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成长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每一个信徒嘅生命成长都系一个长期同渐进嘅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上上下下，有非常艰难的挣扎和反复。
喺呢个过程中有上上啊，非常之艰难嘅挣扎或者反复。
这里面我就想，这段时间我就想到特别体会特别深刻。而这段时间我来了三年多啊，经历了四个冬天啊。
这个段时间我非常之深刻，我来了三年多，今年是第四个。
过去这个冬天是最冷的。
过去这个冬天是最冷的。
不仅冷，这个温度好不容易上去一点，过两天又掉下来了。
好不容易温度上去，过两天又跌了下来。
就感觉到好像一种 struggle 一样，在挣扎一样的感觉。
即系觉得一种好似好挣扎咁样嘅感觉。
人的生活和属灵的生命，往往跟这个天气有时候也很相似的。
所以往往人嘅生活同埋佢属灵嘅增长，就好似天气咁样。
好像在很多的难处，也在很多的软弱中，在反复的挣扎一样。
好多好多难处同埋软弱，都系喺反复咁挣扎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一个人他们一时的软弱犯罪啊，就断定这个人啊，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人就是个假信徒啊，也不能这样说。
我哋唔可以因为一个人有时嘅软弱同犯罪或者犯错，就判定呢个人系冇希望嘅，系假信徒。我哋唔可以咁样。
你看，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圣徒，他们也软弱过。
但我睇圣经嘅历史入边，系好多嘅圣徒，佢都有软弱过。
那最著名的在旧约里面，大卫啊，大卫 他从小就是一个信主而且爱主的人。
所以圣经入边大卫就好明显嘅例子，佢从细就系一个信主爱主嘅人。
你看大卫，他要是不爱主、不信、不是真正的有信心，他怎么敢那么一个小孩怎么敢去打这个巨人哥利亚呢？那不可能呢。
如果你大卫，如果佢唔系真正爱主、信主嘅人，佢点解咁细路仔可以去打非利士人呢？
但是大卫也软弱，也犯罪呀、啊。
但系大卫亦都软弱，亦都犯罪啊。
但他是后来悔改。
但佢后来悔改啦。
所以，当我们看待我们旁边一个弟兄或者这一个姊妹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啊！我们看到他的缺点，我们就不看他的优点。
所以我们见到弟兄姊妹有失跌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只看他的缺点，也都要看他的长处。
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生命成长，要多看对方的长处和实际的变化。你不能够主观臆断，你不喜欢他啊，我就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所以我看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要看他长时间的实际的长处和变化和长进，不可以因为小小事情就断定他。
那你这样看别人，那别人这样看你，你也受不了。
咁人哋咁睇你，你咁样睇人，你都受不了。
所以我们这一个，那看一个信徒，我们要从一个长远的观点，而且最好呢，你要把他过去，你把他现在的他跟过去他相比较啊，你不要所谓的横向比较啊，这个人没有那个人好啊。
所以我哋睇一个弟兄姊妹要睇佢长时间嘅情况，唔好净系睇佢横向嘅呢个好，嗰个唔好。
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太一样的，
人与人之间系唔一样。
每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弱点，
每个人可能有唔一样嘅弱点，
有甚至有不一样的这个罪啊，
或者唔一样嘅罪。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雅各书说啊，有人就说哎呀我很好啊啊，他不好啊，或者所以雅各书说什么，你们那些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对吧？
所以雅各书讲呢，你不可以奸淫，亦都话又讲不可以杀人，但你不奸淫，但你都是杀人。
什么叫杀人？
咩叫杀人呢？
不是真正的动手杀了一个人才杀人呢？
不是真正动手杀了一个人才是杀人。
主耶稣怎么说？
主耶稣怎么讲呢？
反正心里面恨人的，恨弟兄的，就是杀人。
反正你心里面恨弟兄的，恨人的，你的心就是杀人。
有时候没有去杀，不是不想杀，对吧？
有时没去杀，不是说不想去杀。
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呢？
不敢杀。
是不敢杀。
杀了要偿命的，
哎，杀人要偿命。
第二个杀可能还杀不，你杀不过别人怎么办？
对，
不有的被杀人的被反杀了怎么办？
有的杀人反，
可能没那个能力，
没这样的能力。
所以实际上是人是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的。
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的。
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有的人说我既不杀人也不奸淫，你这个人可能有个更大的毛病。
所以有些人啊，我既不杀人，我又不奸人，但是可能你有更大的毛病。
什么东西啊？
是什么？
骄傲。
骄傲。
都觉得我，都觉得，我就别人不好，我好啊。
成日都觉得人哋唔好，我好。
对吧？这个，最大的罪，在属灵上最大的罪，永远是骄傲。
在属灵上最大的罪，永远都是骄傲。
骄傲就是自以为意。
骄傲就是自以为意，
都觉得一切都是对方的错，我没错，
都觉得都是对方的错，不是我自己的错。
当我们认为都是对方的错，我没错的时候，你犯了最大的错。那个时候，因为当人性的骄傲的时候，是永远听不见上帝说话的。
因为当人永远都觉得人家不对自己对的时候，你永远都听不到上帝的说话。
骄傲拦阻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
骄傲拦阻我们同上帝建立关系。
神抵挡骄傲的人。
神抵挡骄傲的人。
神赐福给谁？谦卑的人。
神赐福给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不是口头上哎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好听的话。
谦卑不是只是口上边讲冠冕堂皇的。
谦卑是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谦卑是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一个罪人。
谦卑是深刻认识到我站在这里，我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谦卑的人是我来到这里，我站在这里是完全是源于上帝的恩典。
谦卑是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这个我想来，好像是给上帝一个面子啊。
Yeah, 我哋嚟到呢度唔系吧？我想嚟系俾上帝一个面子。
我来这里敬拜啊，是跟牧师一个面子啊。
我嚟敬拜系俾牧师一个面子。
我来到这里敬拜，来深深感到我这样一个有罪的人，怎么可以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怎么能够听到他圣洁的生命之道？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以进入上帝永恒的国？这完全是恩典，完全是不配的。
所以我哋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以致我可以这么有罪的人可以来到神的殿，神这么圣洁的面前。
人最大的问题常常是简单的相互比较，
人最大的问题是简单的相互比较。
所以我们要看待一个人，最好是纵向比较，看他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
我看一个人最好是纵向地比较他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
而且不要带着情绪啊，更不要带着有色眼光
啊，不要带着情绪和有色眼光，
更不能带着双重标准，
更加不可以带双重的标准
去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你看这里看那里，
总而言之要客观，
要客观，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到弟兄虽然有软弱的一面，姊妹虽然有软弱的一面，但是他还是在成长的。
所以我先看到弟兄或者姊妹，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仍然在成长。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呢，除了我们对别人要多多的去宽恕以外，我们更多的要聚焦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对别人要宽恕之外，更加要聚焦自己生命的成长。
所以这段经文你读懂了没有？
这段经文你读懂没？
主耶稣说那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
主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那罪人就会一定做犯罪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犯罪的事情，
犯罪的事情就往往会让你跌倒，
犯罪的事情往往会令到你跌倒，
不管是真信徒假信徒都会做，罪人就会做犯罪的事情，
所以不理你真信主或者假信主，你都会有罪，会做罪的事情。
所以绊倒人的事情绝对免不了。
所以绊倒人的事啊，
那你怎么办？
咁你点办？
你不要被绊倒。
你唔好被绊倒。
你们要谨慎。
你哋要谨慎。
那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怎么办呢？
咁弟兄得罪你点办呢？
你要劝解他。
你会劝诫佢。
他若悔改，你就宽恕他。
他若悔改你就宽恕他，
这就表明我们只有自己的生命建造起来以后才可能不被别人绊倒，
所以就说我们要自己的生命建造起来之后，我们才可以做到不被人绊倒。
反过来，
反过来，
被绊倒的人是很危险的，
所以被绊倒的人是很危险的，
被绊倒的人很可能去反过来去绊倒别人的，
被绊倒人好可能会反过来去绊倒别人。
这个例子我不太怎么讲啊，这个例子很多的啊。
例子也很多。
但这些例子非常的敏感啊。
但这些例子很敏感。
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
希望大家不要对。
好比说有两个人吵架，对吧？
有两个人吵。
一个人总是指望另外一个人去道歉。
一个人总是指望人哋去同佢道歉。
或者你先道歉，我再道歉。
或者你先道歉，我先道歉。
那有时候还对方还真的道歉了，
有时对方真的道歉呢，
那道歉了，另外一个他还是不原谅他，
但他仍然是不原谅他呀。
那反过来还去报复，
反过来他还要报复，
所以这就是被绊倒的人很可能反过来去更厉害的，他自己如果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反省，自己可能也有错啊，我再怎么样，我另外一个神也叫我们宽恕，但他如果自己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的恶毒的去报复的时候，他反过来让另外一个人绊倒。
所以被绊倒的人呢，如果他心未准备好，他自己恶毒的心呢，有时他会去绊倒别人。
因为这个人想，我都道歉了，我都真的道歉了，他还不原谅我，这个神对我也不合适，对我也不好啊，恩典在哪里，怜悯在哪里， 他要信心不坚定，他自己反过来也倒了，也倒下去了。
所以这个人他说我已经道歉了，我已经认错了，但他仍然是不原谅我，那他反过来他觉得神对他不公平，那他就会绊倒人家。
所以绊倒和被绊倒常常是相互作用的，
所以绊倒和被绊倒是常常是相互作用。
所以我们要明不被人绊倒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被人绊倒是非常之重要。
一个绊倒的人的人，他所做出来的事情那很可能就去绊倒别人了。
所以绊倒人的人呢，有时很多时候他就会绊倒别人。
那这时候告诉我们如何的不被人绊倒，
这里讲我们如何不被人绊倒人。
那我们现在想看简单看一看，我们不要去绊倒人。
我要再看看，不要去绊倒别人。
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
对了，绊倒人的人有祸了。
绊倒人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面，还强如他把这个人绊倒。
绊倒人就好像将个绳拖在个人的颈上面，抌个落海，都强如这个小子，将人绊倒。
这啥意思呢？
有咩意思呢？
那就把磨石拴在一个人的颈项，把人在海里面，那结果是什么？
将磨石牵在这个人的颈上面，将他抌在个海，那结果是什么呢？
那这个人就死定了嘛，
这人就死定了。
那不仅扔在海里面没有希望，还把磨石缠在他的脖子上，那这个人会游泳会干什么也没用，这个大石头捆在身上，他是在海里面是死定了。
所以这个人就算他识游水，但是他将个石夹挂在他的颈上面，他抌他落海，他肯定是死定的。
这句话等于就是说，你如果在信仰上绊倒一个人，你实际上你把他杀死还严重。
实际上在信心上面绊倒人的，实际上好像你是将这个人杀死。
那神当然 要追讨你这么严重的罪啊，对吧？
那当然神会追讨你这么严重的罪。
为什么绊倒一个人，信仰的绊倒，信仰他绊倒一个人，比这一个比杀他还更严重呢？
为什么信仰绊倒人比杀人更严重呢？
你联想到其他的圣经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你联想下其他圣经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绊倒一个人的信心，绊倒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的信仰的跌倒以后，他会实际上最后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的信仰的崩溃和灵魂的沉沦。
因为你绊倒他的信仰，你很可能令到这个人的信仰崩溃，他的灵魂会沉沦。
如果一个人被绊倒，他可能从此不再信。
如果你将这个人绊倒了，他从此
他从此离开教会了，
他从此离开教会，
他可能那如果不信呢，那是可能就那灵魂没有了，那永恒里面的生命没有了。
所以他不信了，那他的灵魂就没有了，那他永生的生命也都没
有
了。
永恒的生命没有了，那当然比这一个比那个什么比那一个肉体死了要重要严重多了。
所以灵魂死了，肉当然比肉体的生命死更加严重。
这个同样的话圣经里也有啊，
同样的话圣经里边都有。
如果你的什么左眼犯罪，是吧？
如果你左眼犯罪
就把它抠出来，
将它抠出来。
如果你读了这些东西，就那些话如果你不读这些东西可能也读不懂的。
如果你不读呢，会读不懂。
这什么把左眼犯罪为什么要把它抠出来呢？
左眼犯罪为什么要将它抠出来呢？
你抠出来你至少还有个右眼睛，
你抠了出来起码还有一个右眼，
就算两个眼睛都抠出来，
就算两个眼都抠出来，
人还没死啊，
人还没死。
但是如果这个眼睛让你一直犯罪，
但如果你眼睛令到你一直犯罪，
那这个人不仅肉体会死，最后灵魂也死掉了。
这个人不单止肉体会死，个灵魂都会死掉。
所以你没有眼睛，一个人没有眼睛最后死了，他如果真正的不再犯罪重生得救了，他可以进神的国啊。
但这个人虽然他没有了眼，但如果他真正得救，那他仍然可以去到神的国。
所以主要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讲得很清楚，
你一个眼睛进神的国比两个眼睛都有的话进不了神的国更好啊。
所以你有一个眼睛入到神的国，比你有两个眼睛但你入不到神的国是好很多的。
所以绊倒人的人是有祸的，
所以绊倒人的人是有祸。
那我们怎么样不绊倒人呢？
那我们怎样才做到不绊倒人呢？
那就我们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那我们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时候，
我们遇到不顺心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好像所谓的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
遇到好像不公平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是非常容易被人绊倒，也是非常容易绊倒别人的。
那个时候是非常容易被人绊倒，也都是绊倒人的时候。
所以圣经说，你不要以恶报恶。
所以圣经讲你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
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尽。
若是可行，
若是可，
总要尽力与人和睦。
总要尽力与人和睦。
不可为恶所胜，
不可为恶所胜，
反而要以善胜恶。
反而以善胜胜恶。
当一个人拼命的报复的时候，
当一个人拼命咁报复嘅时候，
他是以恶报恶。
佢系以恶报恶。
他是被恶所胜。
佢系被恶所胜。
所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做一个更重要、
更严重的、
更严重的，
这个再次说一下啊，我们不要对号入座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
那非常之普遍的事情，
这是太多了，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事情，
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
搞得我不高兴了，不仅我不来教会，我还来，你也别去教会啊，你也别去啊，
自己不来教会，仲要搞到人，
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罪。
这个罪是非常之严重的罪，
因为上帝有话说。
因为上帝有话讲。
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
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
神必要毁坏那人。
神必要毁坏那人。
在，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读。
一起来读。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神的殿，不，实际上真正的殿教会，不是这一个建筑，而是神的信徒。
神的殿不是真的一个建筑，是一个教会，是真正是信徒。
那就是说，如果有人要用各种方法伎俩去损坏神的儿女。
所以有人用各种的伎俩去损坏神的儿女，
那么神最后一定要毁坏他。
咁神最后一定会毁坏他。
所以我们一定啊，当遇到我们一些想不开的事情，或者遇到生命的难处的时候，
所以遇到想不开或者生命的难处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
一定要谨慎自己的言行。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要为主做美好见证。
在这个时候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如果暂时做不了好见证，
如果暂时做不到好见证，
至少也不能做坏见证。
但至少都不可以做坏的见证。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去做这个坏见证，去绊，很可能绊倒人的时候，那你等于是。比这一个把一个磨盘扔缠住他扔把他扔在海里面，这个罪还大。
因为你绊倒人的罪呢，比用一个石头驮住他的颈抌他落海更严重。
最后我们究竟最后如何不被人绊倒，也不去绊倒人呢？
那我们最后如何不会被人绊倒，也都不会绊倒人呢？
最关键一点，
最关键一点，
不要看人，
不要看人，
看也要少看一点，
少看一点人，
而且要客观的看，
而且要客观的看。
刚才讲呢，你不能总看别人的好坏的地方。
你不可以净系睇人哋坏嘅地方。
那教会虽然有很多的黑暗，教会等会开始讲，教会历史也有很多的黑暗，那也不能说教会的有全部是黑暗，大部分是黑暗，没有希望，不能这样说。
我哋虽然知道系教会系有黑暗嘅，但我唔可以讲所有教会都系黑暗嘅，都系咁样嘅。
所以我们这个昨天我们长执会又开了一天的会啊，
特别长执会又开咗一天，
叫特别会议啊，
系特别会议。
所以我们好像常常我就说，我们这个华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我们这个一说教会，一首先就是批判啊，这个都是问题。你看不到光明的好的地方啊！
所以我哋华人教会有一个唔好嘅咧，就系一讲到教会都系讲啲唔好嘅，睇唔到光明嘅一面。
另外一个刚才说过，这一个教会发生事情也不一定都是真正的信徒干的事情呢。
即系有时教会发生嘅事情，唔系话真系信徒做嘅事情。
那不还有山羊干的事吗？
都仲系有山羊去做嘅事情。
那不还有败子干的事吗？
亦都有败子所做的事。
你不能都算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
唔可以都算喺基督徒嘅身上。
更加不能算在主的身上。
更加唔可以算喺主嘅身上。
所以希伯来书今天的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说什么？你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所以今日希伯来书讲得好清楚，你要放下所有的重担，
而且还要脱去残累我们的罪，
仲要脱去容易残累我哋
嘅罪，要全心忍耐，
要全心忍耐，
仰奔跑前面的路程，
奔跑前面嘅路程。
那怎么奔跑？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点样奔跑呢？我哋要仰望。
你不要天天看着人啊，任何人都会可能。我说一句话啊，这是绝对的啊，不绝对的绝对，就是说，任何人都有可能让你跌倒。
任何人都可以令到你跌倒。
那个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彼得还曾经信誓旦旦的说：“主啊，什么？而任何人什么，任何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的。”
对吧？耶稣的大弟子彼得都有讲话，任何人跌倒，我都不会跌倒。
那最后他三次不认主啊。
最后他三次不认主。
那三次不认主，那主说他也不能说他这是假信徒啊。
咁主亦都唔可以讲佢系假信徒嘅。
那他最后不是为主殉道了吗？
佢最后都系要为主殉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但是我们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不是要看人，你一定要仰你的信仰是耶稣，你要仰望那一个让你让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我哋唔可以净系睇人，我哋要仰望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
看耶稣什么？
睇耶稣乜嘢咧？
不是看他的，光看他的教导。
唔系光系睇佢教导，
看他的生命，
睇佢嘅生命，
他的生命是什么？
佢嘅生命
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佢因为摆喺前面嘅喜乐，佢就轻看咗羞辱。
那我们一样，我们要看耶稣所看的。
我哋要睇耶稣所睇嘅。
我们要看前面的标杆。
我哋要睇前面嘅。
我们要看前面永恒的国。
我要睇前面永恒。
我们要看那个耶稣基督。
我要睇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看人。
我哋唔好睇。
不要看他周围的环境。
唔好睇周围。
哎呀，这个人这样子，那我也就这样子。
呢个人咁样，我都要咁样。
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啊，最后不是真正信主，是绝大多数。
呢个世界上唔信主嘅，或者唔真正信主、唔信主嘅，都系绝大多数。
那你去跟着他，跟他去吗？
咁你系咪要跟住佢去咧？
所以，我们这也是非常的清楚，要定睛在耶稣。这有为什么今天我的题目叫什么？越过人群看耶稣。
所以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越过人群嚟睇耶稣，我哋定睛喺耶稣身上。
第二个，战胜环境和罪恶。
我哋要战胜环境同罪恶。
这里有一个深刻的道理。
呢有一个深刻嘅道理。
不要以为你是被绊倒了。
唔好以为你系被绊倒嘅。
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本质上，一个真正的信徒是不会被绊倒的。
所以真正嘅信徒系唔会被绊倒嘅。
我今天只能画龙点睛，没有时间
啊。所以今日只能画龙点睛，冇咁多时间。
真正得救的信徒是不会永远被绊倒的。记住我的每一个词。
真正的信徒他是不会永远被人绊倒的。
真正的信徒可能会受到人的影响。
真正的信徒可能会受到人的影响，
但是绝对不会说抛弃信仰，真正的永远被绊倒了，是没有的。
他不会真正抛弃的信仰永远被人绊倒。
如果真的有人被永远绊倒了，实际上是他的罪，他自己的罪被让他离开上帝，
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引导他自己离开上帝。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
所以有句话，
不光是说拿取一些重担，你还要脱去那些容易缠绕我们的罪。
所以这里有讲到，不单止是要拿去放低你的重担，还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你看这里第十五节说，你要谨慎的，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呐，恐怕有毒根生出来，就搅乱你们。
所以十五节呢度又有人会失咗神嘅恩，恐怕有毒根生咗出嚟。
但一个人受了苦，一个人受了苦难以后，
一人受到苦难之后，
受到所谓的一些伤害以后，
受到伤害之后，
很可能魔鬼让他生出毒根来。
好可能魔鬼会令到佢生出毒根嚟。
毒根不仅仅是啊，不仅仅是这一个让这一个人本身生命受到干扰破坏。
佢唔单止呢个毒根唔会令 不单止令到这个人自己生命令到影响，
而且还会叫众人污秽。
他还会叫众人污秽。
当一个教会有一些毒根的时候，
当一个教会有毒根的时候，
会彼此的影响，彼此传染，
会彼此的影响，彼此的传染，
这就叫让众人污秽。
这个就叫让众人污秽。
这也就是常常耶稣讲的一个教，那个罪的教，发酵的教，那个
这个就所讲的
很
罪的发酵。
还有就是淫乱的，
还有淫乱的，
还有是贪恋世俗与衣裳的，
还有贪恋世俗的。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例子讲你什么？
这些人跌倒好像是有外面的引诱，
这些人跌倒好像有外面的引诱，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自己如果站得稳，站得正，那衣裳，他如果有真正的信仰，你给我红豆汤，红豆汤我不喝，对吧？
所以我们好像这里以数一样，如果你有真正的信仰，人家给红豆汤你，你可以不喝的。
因为他比看食物，比这个杜甫的享受，比长子的名分更重要。
因为他看杜甫的享受比长子的名分更重要。
这是因为他贪恋世俗的心。
因为他贪恋世俗的心。
所以他跌倒了。
所以他跌倒了。
所以不，这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跌倒就是别人绊倒我们的。
我可以为我们自己跌倒，是人家绊倒我们的。
他可以对你的信仰产生负面影响，
可以对你的信仰产生负面。
但是让一个人真正跌倒而且爬不起来的跌倒，而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人本身。
所以这个人跌倒了爬不起来，是实际上是他自己本身。
那西门他自己没有坚定的信仰，
证明他自己没有坚定的信仰，
对神的话语也不熟悉，
对神的话也都不熟悉，
信心不坚定，
信心不坚定。
更重要的是生命中有缺口，
更加严重的生命有缺口。
你这讲得很清楚啊。
雅
各书说，个人被试探，不是说好像是被恶试探，你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的。
所以你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来引诱的。
有人说我没什么私欲，
有些人说
我都是正常的需要，
我没什么需要。
但是我刚才讲过，
但我刚才讲过，
可能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可能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骄傲，
就是骄傲，
总觉得这些人还不如我呢，
总会觉得这些人都不如我呢，
这些基督徒还不如我呢，
你的基督徒还不如我，
我的水平，我的道德还高呢，
我的道还高一点。
但是上帝会怎么看？
但是上帝会怎样看呢？
道德再高的人，
道德再高的人，
就配神的进神的国吗？
就配进入神的国吗？
哪个人没有罪？
哪个人没有罪呢？
哪个人自己配进神的国？
哪个人可以配得入神国？
而且当我们看不到别人生命的成长的时候，
这就是看不到人生命的成长。
我反过来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成不成长不 care，
对于自己的生命成不成长，
天天去嫁接别人的生命没有成长，
日日都是看着人家的生命没有成长，
这是最大的罪。
这是最大的罪，
看不到别人生命的成长，
看不到人家生命的成长，
而反过来自己的生命不成长，
但反过来自己生命不成长，
这是最大的罪。
这是最大的罪。
所以我们最后
所以我最后，
我在神学院选的第一门课是教会历史。
我在神学院选第一门课是教会历史。
教会历史让我非常的震惊，
教会历史令到我非常震惊，
我带着非常神痛的心情学完这门课，
我带着很沉痛的心情来学这一门课。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这一门课最后的一篇这门课的论文，我的题目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我记得我这一门课最后的论文的题目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 by Christian， 就是说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迫害，
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迫害。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最大的特点是，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在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将近三个多世纪里面，在欧洲因为宗教改革引发出来的那些宗教战争，彼此的残杀。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在欧洲发动宗教改革引致的一系列的战争。
所以大家有机会学学教会历史。
大家有机会教会历史。
这一个，那实际上这种的原因，表面上很多刚开始是宗教原因
很多时候刚开始是宗教原因，
最后实际上都有各种各样的 国家之间的领土的野心呢、啊，还有国家的政治原因呢、啊，啊，还有甚至于个人原因。
去到最后都是会各与各之间的领土原因、啊、政治原因，去到最后都是领土原因。
最有名的那一个英国的亨利八世、啊、他为什么反对这一个、教廷？
因为最、英国的亨利八世为什么会反对教廷？
他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信仰之争，
他表面上好像是信仰之争，
但实际上是他要离婚，要娶另外的，把现在的妻子 给消掉，那是教廷不同意，
他想离婚，
教廷不同意，他就说我要改革，我要支持宗教改革，
所以他要支持宗教改革。
这里面很多有人的罪恶在里面，
所以在里面有很多人的罪恶。
总而言之，打了很多的战争，
总之就打了很多的战争，
其中有一场战争打了30年，
其中有一场战争打了30年，
叫30年战争，
叫30年战争。
这场战争，德国的40%以上的人口，好几百万人都被杀了。
所以这场战争呢，德国是40%以上，好几百万人都
死了。这一场战争，
这一场的战争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的2倍，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2倍。
当时这个有些要求改革的神学家活活的被烧死，
当时要求改革的神学家、
那不是被这一个世界的政权，那是被 教廷烧死的，
不是被世界 的政权，是被教廷烧死。
还有那一个，当时有一群基督徒说，因为当时天主教说这个 一出生就受洗、这些人后来就读了圣经以后觉得这个不算，好像我都不认识，那是根本都不认识什么是耶稣。
所以我有一个是小孩那时受洗、后来他读了圣经觉得不算数，
所以后来说我们现在认识主了、
他们觉得自己认识主了，
清楚福音了，
清楚福音了，
我们要重新受洗，
他们要重新受洗，
所以他们叫重洗派，
所以他叫重洗派。
当时这一个反对改革的那一些信徒或者教廷怎么做、
当时反对改革的那些信徒或者教廷怎么做呢？
捆起来，
将人捆起，
扔在水里去淹死，
扔在水里边浸死，
这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你不是要重新洗一次吗？
你不是要重新洗一次吗？
那你就再去洗去吧。
那你就去洗了。
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非常黑暗的事情。
所以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非常黑暗的事情。
那是不是因为教会有这么多黑暗的事情，咱们都不信了呢？
那是不是因为教会有这么多黑暗的事情，我们都不信呢？
千百年来，
我哋千百年来
仍然有无数的信徒，
仍然有无数的信徒。
越学教会历史的人越信，
越靠教会历史的人越信。
我觉得非常的真实，
我觉得非常的真实。
我就没有指望，
我就冇指望。
这个世界上信了耶稣的人啊，永远都没有罪恶。
呢个世界上信咗耶稣之后就永远冇罪恶。
上帝有话说。
上帝又话，
即使有不信的又如何，又何妨呢？
即使有不信的又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实吗？
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
断乎不能，
断乎不能。
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
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
我们既然纵然失信，
我们纵然失信，
但神是仍然可信的，
但神仍然是可信的。
因为神不可能背负他自己，
因为神他不可能背负他自己，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感谢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上帝，
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上帝，
也要客观的认识神，认识人，
认识人，认识神，认识人
、对我们要在基督里站稳了，
我们要在基督里面站稳。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干什么，
我们是做什么，
为什么来敬拜神，
为什么要来敬拜神，
为什么跟随神，
为什么要跟随神，
为什么服侍神，
为什么要服侍神。
不是哪一个人，
不是为了哪一个人，
不是哪任何一个人，
不是任何一个人、
这个人对我太好了，
这个人对我太好了、
他都离开了教会了，当然我离开了，
咁佢都离开教会了，当然我
或者这个人太不好了，
呢个人太过唔好了，
我看到他我就不舒服，
我睇见佢就唔舒服啦，
所以我不来，
所以我都唔嚟啦。
居然纵然我们失信，神 仍然是可信的。
纵然我哋失信，但神仍然系可信嘅。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